们今天要继续看《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保罗在犹太人面前的见证。上一次张牧师提了他前面的见证，我们今天看这个，当保罗做完这样见证以后的后续事件。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二十节到三十节，还有第二十三章一节到十一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们请会众一同起立来攻读神的话语。好，我先念，然后弟兄姐妹跟着下面一节。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二十节，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众人听他说到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千夫长就吩咐将保罗带进营楼里，叫人用鞭子拷问他，要知道他们像他这样喧嚷是为什么缘故。百夫长听见这话，就去见千夫长，告诉他说：“你要做什么？这人是罗马人。”千夫长说：“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民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第二天，千夫长为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便解开他，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都聚集，将保罗带下来，叫他站在他们面前。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站在旁边的人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那时大起争吵，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睡了，就吩咐兵丁下去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带进营楼去。好，请坐。好，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呢，我们首先会看一下这对犹太人见证的后半后续事件，然后我们在这整个的保罗这一段见证当中呢，我们来看一般基督的见证人从四个方面来看见证人的使命、危险、安慰和塑造。当然见证人他是有个使命，他来到世上他要做什么，我们会在使命的部分来看。见证人的使做基督见证人是非常有危险的，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也看到。那既然做神的见证人是这么危险，为什么他们还会一直不顾性命的去做呢？肯定是有一个原因的。他们的最后面的 他们这样的动力，他们后面的支柱是什么呢？那见证人的安慰在哪里呢？还有就是最后我们会看到说，一个见证人他不是一天一夜之间就造成的，神在塑造一个见证人的时候是有一个过程的。那我们今天我会从这个地方来看看保罗他是怎么样被神所塑造。好，我们看到刚才第一段的经文，在使徒行传22章22到20节。上一次我们看到保罗在犹太人面前做见证，基本他是讲说他是原来是法利赛人，他原来是犹太人，后来经过法利赛人的训练，所以他过去呢跟众人是一样，是抵挡基督的。他还特别提到斯提凡的见证，当斯提凡在做见证的时候，他也是跟公会的人一样，当时是认为说斯提凡是必死的。他在也特别在见证里面也提到说，当斯提凡被害死的时候呢，他是在帮那个害死斯提凡的那个人看衣服的，所以表示说他当时是在是也是迫害迫害这些基督徒的群众之一。然后呢他也讲到说神怎么样呼召他在大马色的异象里面怎么样的明明呼召他，让他成为一个神基督的见证人。然后最后他还提到说，上帝神特别指示他的使命呢，是把福音传向外邦。那我们看到这一节刚刚读这段经文说，众人听到他说这句话，就开始就说要除掉他，他是不能活的。众人听他说到这句话众人听他说到这句话，意思是说众人一开始在说这个话，记得听他说这个话，对吗？一开始的时候，当保罗向犹太人讲话的时候，他就开始用他的母语，就开始用犹太人的母语，就希伯来文来讲话他一用希伯来文一讲的时候呢，会众就安静了。他发现说这个人原来是他们自己人，因为他用希伯来话跟这个犹太人讲话，他们一开始是默默无声的。可是你可以知道说，当保罗一再一再开始讲他的见证，讲他的过程，神怎么样呼召他，甚至到讲到后来说他是如何的在迫害基督徒的过程里面主来拣选他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当时群众一开始是默默无声，但是当保罗继续不断在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下面的人就开始有一点骚动了。但是他们即使这样，他们还是忍耐住自己的心情，还继续在听，对不对？但是一直等到众人听他说到这句话，就是说众人一开始都在忍耐到听，那等到说到这句话的时候呢，这下面的群众就受不了了，终于忍受不了了，就大声的就说，这样的人我们一定要除掉他，这个人一定要死那究竟是说了什么样的话呢，让这个下面的群众呢终于按耐不住呢，来高声的就是说一定要除掉他呢？这基本上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他是像为了斯提凡认同，因为他讲到斯提凡作见在被打死的时候，他是在公会的人这边，但事实上他是在众人面前做见证的时候，他说事实上上帝已经直接的来向他启示，说他过去所做的这一切是错的。所以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事实上他是与这个斯提凡见证人是做认同的工作。那当然还有最重要，他会讲说圣灵启示他说他要把福音传给外邦，那听到这句话就是这句话这句话就是当众人听到保罗说他的意向他的使命是要把福音传给外邦的人之后呢，那下面的人就受不了就非要把他处死不可。下面这些人是什么人？是犹太人犹太人基本上他们是恪守摩西律法的，在摩西律法里面呢是看不出来，如果只看摩西律法的本身的话，是看不出来这个福音是可以传到外邦的。所以基本上他们的传统，他们的恪守律法里面呢，都向来他们一向都误认为说福音是只给他们犹太人的。所以当他们一听到前面一开始他们在听保罗在述说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心里面觉得不对，就开始有点不耐烦了。但当他们听到说他听到保罗说他是在跟斯提凡做辩护，而且甚至呢他明明的说他要把福音传给外邦的人的时候，这是明明的违反了他们心中所认同的那个摩西律法。所以他们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他们就说他们一定要把他处死，一定要把他处死。那保罗在之后他怎么做呢？保罗后来当然我们上次看到说罗马的政府是很怕这个犹太群众骚动的，所以一看到不安的时候呢，他们就要做处理。所以这个千夫长的百夫长，这个罗马的兵丁呢，就把这个保罗抓起来要问他说，到底为什么？到底你做了什么事情，使得你自己的百姓呢是这样的 愤怒要除掉你，你肯定是做了什么很错误或者很重大的罪恶的事情，不然为什么你自己的百姓要这样子恨你呢？所以这个时候呢，先罗马的这些长官呢，就把他抓起来，用鞭子要拷问他，要问出说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引起这样的众怒。结果保罗在这边他就用了这样一个方法，他就说他等到他说把他都绑起来的时候，他才说你要做什么，我是罗马人啊，因为按照罗马的这个罗马公民的他们有这样的权利，你不可以经过审问就随便就把他们绑起来啊。但是很明显这个罗马的兵丁呢，他们并不知道保罗是罗马籍的公民啊，所以当保罗这样一说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这些官长呢，他知道他们明明的犯法，所以他们非常害怕，所以就把这个保罗给放了。保罗以罗马公民的身份免于受刑，这里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啊！这是在《使徒行传》22章，记不记得在一开始的时候，在前面几章，在《使徒行传》16章的时候，当保罗在腓立比的时候，他跟他的同工希拉不是一起被抓到监狱里吗？啊，在那个时候也是一样，他们两个人下监的时候，他后来出来的时候用的是同样的一个伎俩啊。当长官要请他出来的时候，他就说：“哦，你现在要放我们了，我是罗马人。”你无缘无故地把我抓到监狱里面，所以保罗用他的罗马公民的身份呢免于受刑呢，已经不是第一次啊，已经不是第一次的事情啊，这在之前在腓立比的时候同样就发现了。那我们刚刚看到说，当这些千夫长发现说保罗是罗马公民的时候，他们都非常害怕啊，他们都会非常害怕。那刚刚我们读这段经文里面也很有趣一个对话啊，千夫长说：“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民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啊。”这段对话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是很了解的。我们入美国公民，我们都花很多银子，对吧？啊，很少。我们从这个 H1 开始啊，然后 Labor Certificate， 然后 PR 啊，然后最后才这个宣誓成罗马公成美国公民。我们也花了大把的银子成为美国公民啊。大部分所有的中国人几乎都是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啊，从过去一直到现在。那当然现在是越来越困难，都花的钱可能是越来越多了。我记得当初我第一个工作，我在迈阿密教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穷学生嘛，那就找个律师。当时办 H1 我记得好像是2000块美金啊，现在我不知道多少，那是几十年前的事情啊。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跟立足两个人到律师事务所，他说2000块美金，我记得我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给他，那个律师都不好意思了，就律师都很不好意思，他看到我说我一个人真的把所有身上的钱都掏出来给他啊，为的只是办一个 H1 啊。那当然他后来不仅是花银子的问题，那个整个的过程是非常，中国人来讲，我们在美国，如果你是美国公民的话，你非常了解这个千夫长他说的话啊。他说他花了大把的银子，他花了很多的钱，他才入了这个罗马的民籍呢。保罗说：“我生来就是。”好像说我们今天中国人，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花了很多钱啊，然后你看到一个这个美国长大的孩子啊，他一生下来他就是，因为他爸爸是这个美国，他父母是美国公民，所以生在美国的话呢，他一生下来就是，好像是这样子。那像我们这些花了大把银子才拿到公民的人，我们那张公民证上面还写一个 naturalization， 对不对？他说我们是 naturalized citizen 啊 ，naturalized 啊，意思就是说规划的话，事实上比较好听的说法啊。规划我不晓得什么，规划是什么？归顺是不是？就是说你是投降以后，然后我接纳你，你变成啊，你放弃你原来国籍，你 naturalized OK， 你规划你投降了，所以我今天给你这个美国公民啊，我们好像是这样啊。那保罗不是啊，保罗他就是他生下来他有可能他父母就是罗马人啊，或者是跟他生在大树有关，我们不知道啊。但是他生下来的时候呢，他就是罗马的公民。所以你看这一句对话里面，你可以看到说罗马的这些官员呢，他们自己都要花很大的一段功夫才能够得到罗马的这个公民的名籍。所以可见罗马的公民的名籍对在当时那个时代呢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保罗是因为他有这样的身份呢，所以他事实上他免于受刑啊，这是啊他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了一个事件。好，那接下来呢？好，接下来这个罗马的兵丁没有政府官员没有办法的时候，就说好吧，你是罗马，你是犹太人，你今天犯的是犹太，没也许是犹太的这个宗教的律法，我就把你交回你们犹太人当中。所以他就找他们工会的人出来， 工会就是犹太工会的，犹太工会通常是70个人，里面有70个这个就像今天美国的这个参众两院一样啊，这次就是说它是他们的一个议会啊，大概70个，通常里面70个长老里面呢有各样不同的人啊，所以他就把他交到工会里面啊，又交到工会里面，让他们重新来听他们审判。哦，所以在这里保罗说呢，他说看出大众，就是下面这些工会的人里面呢，他说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啊，他看出来说大约大学这群众啊，一边是这个 Republican， 一边是 Democrat 啊，大概差不多啊，所以他大概看到两边有两派的人啊，然后他就讲，他就说了几句，他说我是法利赛人，他就跟其中一部分人认同，他说我是义的，啊，然后呢他就说我今天受审问是盼望死人复活。那下面一听到这个话题呢，群众就分裂了啊，群众分裂，本来这些群众是矛头一致要对付他的，要处死他的。那保罗在这里呢，就说了这句话以后呢，让着下面的群众啊就开始分裂，啊，那我们稍微看一下背景啊，如果我们不熟悉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在当时的背景。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在犹太群众当中呢都是非常有地位的，但是他们有地位的原因不一样啊。法利赛人他们在犹太民众当中，他们身份地位很高呢，因为他们是文士、律法师，就是说他们在学术地位很高啊。他们的律法书上面有一些东西呢，不知道该怎么解释的时候，应用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诠释这个诫命的时候呢，通常他们就会去找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是在当时他们当中最了解这个犹太律法的啊，他们就是解就像今天的大法官一样，他可以解释这个美国的宪法啊，解释啊这个宪法是这样写啊，但是很笼统 ，apply 到我这个一个特别的事件的时候要怎么样 apply 过来，一般人不知道，那怎么办？问谁呢？在当时呢就去问这个法利赛人，像我们今天在美国，如果说一个很tricky 的一个事件呢，都问地方法官，这个打没有，到最后就到这个 Supreme Court， 到最后大法官来解释宪法，在当时是这样。所以法利赛人是在那样一个解释犹太律法的那样一个崇高地位上，所以他们的身份地位是非常高的。好，那他们相信什么呢？他们相信摩西律法，他们还相信所有犹太人的传统，就是摩西的律法基本上是十诫，但是犹太人呢为了保护那个十诫，因为十诫一碰就死，所以当时他们的历代的祖先呢，就因为怕人民去触犯十诫，因为十诫一触犯就死，所以他们就写了很多，还几百条的这个附加的律法呢，就用在写在这个十诫的周围，为了要来保护让人呢去触犯十诫，所以写了很多其他的规条，写了还有很多其他规条，因为触犯那些规条呢就不至于死，所以他们你可以晓得说他们的律法里面是这样，就是说十诫是太危险了，一碰到就死了，没有机会，所以为了防范让人去犯十诫呢，还写了在旁边写了很多很多其他的规条来避免啊，所以你要触犯十诫之前你先会触犯这个规条，那这个规条的惩罚就比较小一点啊，所以他们的所以就是这样，所以写了他几百条的规条。那法利赛人呢跟文士他们也相信这一些的附加的律法，还有当时他们的犹太的传统，那当然他们也相信这个天使啊，他们相信灵体啊，然后相信神，相信神是灵体啊，然后他们最终啊他们也相信身体的复活，他们知道说弥赛亚再来的时候呢，他们也相信身体的复活，这些法利赛人都相信的。好，撒都该人也是犹太人啊，但是他们相信，他们也相信摩西的律法，但是基本上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就是他们的 Torah， 就是前面的五卷啊，前面你旧约里面前面五卷，他们基本上只相信那摩西五经，然后他们呢不相信其他这些犹太人的传统还有附加写的附加律法。那最有趣的是他们不相信灵体，他们不相信有天使啊，他们也不相信人有灵魂，他们不相信人有灵魂的话，他当然就不会相信这个复活的事情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样不同，他们在信仰方面不一样的地方啊。那撒都该人为什么在犹太人当中他的身份地位会这么高呢？啊，因为撒都该人基本上他们是祭司、祭司长，还有一些很身份地位有钱有势的人啊，他们基本上呢他们是跟罗马政府的关系是很近的，罗马关系很近，所以可以看到这两种人啊，法利赛人是因为他们会解释宪法，所以他们的身份有一个很崇高的身份。那撒都该人基本上呢他们是非常腐败的，但是他们是掌权者啊，在至少在犹太群众当中掌权者，因为祭司啊祭司长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法利赛人，而且他们跟罗马政府关系很好，所以他们有钱有势啊，所以基本上这两种人。那这两种人在 在犹太人当中都是非常特殊，他们事实上他们在议会里面呢、是一天到晚吵的啊，向来是格格不入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事实上他们的共同点很少，对不对？他们除了摩西五经以外，其他都不一样，其他意见都不一样。除了摩西五经以外，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他们对神的信仰，他们的所有的规条，他们的信仰都完全都不一样。很像我们今天这个美国这两个党啊，除了一些基本的一样的话，几乎前面的这个说那个，另外一个一定反对的。在当时的议会里面呢，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向来都是这样啊，所以常常在议会里面争吵，非常常争吵，常常争吵。但是这一次你可以发现，凡是面对对付基督徒的时候啊，这两个党呢向来都是合一的啊，矛头一向是啊对外啊，因为他们知道说他们的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他们的不同呢，他们的对立呢事实上是一个内部的矛盾啊，所以到这个啊对付基督徒呢这是一致对外啊，所以他们是一致对外的时候，他们说基督徒啊他们是一定要处死的啊。为什么他们，你注意看一下，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为什么他可以合作来对付基督徒呢？他们唯一可以合作的那个基础点就是摩西五经啊，就是摩西律法啊。所以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摩西律法里面的本身呢是恪守，是要守律法的，这一点呢是撒都盖人跟法利赛人他们完全都同意的。所以你要毁坏，跟他们讲说你不守律法的话呢，那他们是不干的，两边的都是，这是他们唯一的基础点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就看出说他们是一半是这样一半，说保罗就说了，他说我今天呢是要盼望死人复活，他就故意提出他的见证啊，故意提出死人复活这件事情，因为他知道死人复活这件事情呢是这俩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他们之间完全不同的地方。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保罗他是非常有智慧的。那我们看到保罗写的很多书信，他的地方为基督做见证，他讲了很多不同的道理，对不对？他这个时候事实上保罗做的见证不仅是他不只是盼望死人复活，他还做了很多见证，对不对？你看他在加拉太，在这个哥罗西那个地方做的见证，写的书信里面常常都在反对律法，对不对？他在那边常常讲说，这个人不应该受律法，人今天得救是靠着神的恩典。对，他在这个时候他如果说，哎，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但是我今天觉得呢，我过去是错的啊，这个恪守律法呢是不对的，不能得救，我们得救是靠耶稣基督。他如果这样讲的话，他肯定死了，对，死定了。这也是他在别的地方做的见证，他在这个时候他没有选择做那一部分的见证，他很有智慧啊，所以他就说，他说我今天做的见证是死人复活，这也是他的见证之一，但是他选择性，他选择他在这边没有来，他一看到下面的群众呢，他知道说他这个时候不能再讲律法的事情，他如果讲律法的事情呢，下面的人呢是一致对外，他是必死无疑，他这一次他是必定要死的，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就说，他说我做见证盼望死人复活。那这样一讲的话呢，这两边的人呢，他们就事实上是一定就是对立的，因为一边是根本就不相信有灵魂的，这跟这个唯物主义基本上一样的啊，这个撒都盖人是不相信灵界的，不相认为人死如灯灭，死了以后啥都没有了，没有灵魂的，这是撒都盖人。那法利赛人认为说这是有的，所以当他一讲复活的时候呢，就造成这下面两党的这个很基础的矛盾呢被挑旺起来，所以的群众就分裂啊，群众的分裂，所以有人就开始呢就替他说话了。法利赛人就说两样都有啊，后面法利赛人就开始说啊，我不觉得，我觉得保罗没什么问题啊。你看本来两个人要一致对付，要起来对付保罗，但是因为分裂的缘故，下面就至少有一半的人呢就开始替他说话啊。这保罗在这边是非常有智慧。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一段历史，就看到说这个保罗他怎么样子在做了见证之后呢，他所经历的事情如何有智慧的啊来在群众里面做见证。他没有说一句谎言，你注意啊，没有，他所讲的话他没有用任何一句，他说他是罗马人，他说他是法利赛人啊，他说他的见证是盼望死人复活，没有一句是谎言啊。但是他非常有智慧的，在适合的环境里面说合适的话，所以他能够避过这一次风险。好，那我们现在接下来我们就从这一段保罗这一段历史里面啊讲见证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他的几个方面啊。当然我们看说第一个他的使命啊，我们每次在谈每一个主题的时候，我们几乎都会refer 到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我们第一章第八节说，这个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呢，就要传福音啊，圣灵就要传福音，要让人有能力来传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 就传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说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呢，基本上就是整卷使徒行传的一个总纲。你注意看它里面的所有的程序里面都是围绕了这一句预言啊，耶稣基督在讲的，说这件预言一讲下来的时候呢，整卷的使徒行传基本上是跟着这一节在走的。所以你要看使徒行传它的总纲啊，它这一句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一章八节啊，整所有的不同事件里面可以看到说福音怎么样子啊，圣灵怎么样子五行诀的时候在耶路撒冷降临啊，然后这个使徒斯蒂凡受迫害，这福音被慢慢就开始往外传，到最后迫害越来越厉害的时候，福音就越传越广，一直等到保罗被卸送到罗马的时候呢，福音就到当时的这个所谓的地级啊，这个所以说整个的使命是这样。所以可以看到说，对保罗身上来讲，保罗是一个神所拣选的人啊，他必然也要服在这个一章八节的这样一个线里面。你看在保罗被蒙召的时候呢，他本来是迫害基督徒的，但是他在蒙召的时候呢，那有神就派了一个叫亚拿尼亚啊，另外一个亚拿尼亚，不是这个大祭司，另外一个亚拿尼亚就来帮助他，然后神就借了亚拿尼亚呢，就向保罗传了这一段谕旨啊，说神拣选你呢，为的是让你以后呢能够为万人为他做见证啊。万人就在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十四节到十五节里面，你看看看到神怎么借着亚拿尼亚向保罗讲说，神拣选你有一个目的啊，要让你为他做见证。那其实这基本就是可以看到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是一个总纲，然后里面不同的人呢就要按照神的旨意呢，被神拣选的人他要一定要做同样的事情。所以保罗是在这的时候呢借着亚拿尼亚向他指明他将来这一生他注定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为基督做见证啊，这个是基督见证人使命，是从神直接来的。那当然做这样的使命的话，他就一定会有危险了，做基督的见证人不是很舒服的，他必定有生命上的危险。事实上在耶稣在还在地上的时候就已经跟他的门徒说了，在马太福音的时候呢耶稣已经很明白地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从现在开始你们以后要做我的门徒，要为我做见证。但是呢你们做见证呢就好像羊入了羊群一样啊，羊入了羊群，你想想看，那这个羊入了狼群啊，你看这个你不要说羊，如果狼入了羊群都是很可怕的，对不对？对，你想想看，如果有一群羊，然后一只狼跑进来，那个狼一进来的时候，肯定不止咬死一只羊啊，他肯定咬死很多只啊，很厉害的。对，但是今天他说我们今天的危险呢，不是一只狼进入羊群那种啊，他说是你一只羊啊进入狼群里面那种危险。好，耶稣是用告诉他说，你们以后做耶稣基督的做我的见证人呢，你的危险是这一种危险啊，不是一只狼跑到羊圈里面来。是你一只羊跑到狼群里面去，你想想看那是多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他说，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啊，所以你们一定要非常灵巧啊，要像，但是寻良要像鸽子啊，然后说你要防备，说你们将会被交到公会，然后会遭到鞭打，然后会在诸侯君王面前你还要做见证，然后被交的时候呢，你们很多时候呢你们都不晓得说什么，但是说到那时候呢，圣灵说我会告诉你们该说的话啊。这个都是在耶稣在还没有升天以前就跟他门徒讲的啊，这在马太福音。那你看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是不是完全符合这个？所以你可以知道神讲的任何一句话他不是开玩笑的，他当这样讲的时候，他一定这个事情一定是这样子发生的啊。当神的谕旨这样说下来的时候呢，这地上的所有的事情就要按照他的旨意来行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是一个 general 的，耶稣老早就警戒他的门徒，你要做神的见证人，你一定会遇到类似的事情。所以你要寻良像鸽子，你要灵巧像蛇，但是你当时要说什么话的时候，他说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神会给你一个非常，虽然你会进入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里面，但是你不要害怕，上帝呢会给你能力让你知道，如果那不是你该终结的地方的话呢，上帝一定会有一个方法让你从那个危险的环境里面呢脱离出来。好，那我们今天就看到说，今天读了这段经，你看到就是这个保罗非常的危险。这今天我们他在之前也很多的危险，这一次又被抓起来被鞭子拷问然后后来甚至上很多人要拉扯他可能会被扯碎等等，这都是非常危险的。你可以看到说，今天保罗这一段，我们今天看起来说，因为你不在那个场景里面 你自己想想看，那是非常危险。他说错一句话的话呢，下面就可以把他打死的。而且当时的下面群众已经开始暴乱了，那么多的人啊，如果只要有一个人起哄的话呢，就算罗马兵丁要保护他，恐怕也很难。所以你看，说到后来呢，他是被抢出来的啊，怕被人撕碎啊。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你可以知道，下面群众开始一骚动的时候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就算有罗马的兵丁来帮助他，恐怕都生命都有危险啊。那当然前面还有这个用鞭子拷问他，这边的鞭子是罗马的鞭子啊，这跟那个犹太人的他们自己的鞭子不一样的。犹太人这个罗马人的鞭子就是打那个耶稣的那种鞭子。你如果看那个那部电影《Passion of Christ》里面，当然那个夸张一点了。不过我看了一些属灵书籍里面的照片，里面罗马人的鞭子是不一样，他鞭子里面装了石头还是金属的，所以那一打了以后是皮开肉绽的，所以人会很可能会被打死的啊。所以这个是罗马人鞭子，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呢，他也是用了他这个罗马人的身份啊，所以他就免于这个生命的危险。好，既然做主的见证人是这么危险的时候，他的能力到底在哪里呢？啊，为什么这么危险的事情，为什么这些基督的见证人他一直不顾了性命一直去做呢？明明知道很危险，那他到后面的那个能力到底在哪里呢？是什么支撑他这样子一直不顾性命的去为主做见证呢？啊，在耶稣在升天以前也告诉他们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一个条件就是说你就传我的福音，对吧？这是大使命啊。耶稣在讲了大使命，就讲说你要是服从神的大使命的话呢，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上帝的同在是多等宝贵，我们今天所有的人弟兄姐妹，我们都希望神的同在啊，我们都希望神的同在啊。但是神在这边已经讲了，神的同在有一个是 for sure， 他一定会与你同在啊，就是你如果一直在神的旨意里面来行的时候，你在一直行在神的旨意里的时候，主耶稣说我就一直与你们同在，保守你们一直到世界末了。这是主耶稣在颁布向他的门徒传说这个大使命的时候呢，就附加了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安慰和能力。那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说，当保罗做完这个见证以后呢，当夜就是当天晚上的时候主耶稣就在他的身边就显现，就跟他讲说，放心，你今天怎么样我有做见证，你将来在罗马也一样要为我做见证啊。这个你可以看到主耶稣就在他的身边显现。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两段经文我在这边安排的是上面一段经文，下面一段经文。上面一段经文都是神讲的，在之前讲的啊。下面一段经文呢是特别讲到说今天保罗这个事件，你可以看到一个在上面的故事，一个在下面的故事，对吧？我们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读了那本书啊，上面的故事和下面的故事啊。上帝永远是在上面行其事的啊，他有预旨，他有他的 plan， 他有他的计划。当这个故事在上面的故事在神的旨意中形成的时候呢，这个在人间在地上的时候就一定是按照神的预旨来进行的。所以你看到当上帝说你要拣选你做见证人的时候，下面就会有一个人会被拣选。当上面说当见证人为神做见证的时候，神就一定同在的时候，今天我们看到在下面的故事就发生了。耶稣基督拣选的这个保罗，神的仆人，他在做见证的时候，耶稣就与他显现。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个是对应的，一点矛盾都没有。神怎么样话一出的时候呢，下面的事情一定就按着神的旨意来一步一步的来进行啊。所以唯一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不同的地方就是下面的属事的人了啊。你是要听神的旨意呢，还是不听？ Okay， 你如果决定要听神的旨意的话呢，你就在神的预旨里面，神怎么样说，你的一生呢就是安安稳稳的，就按照神的保证就一步步行啊。但是当你不听的时候，你下面的事情你可以违反啊，你不听上面的故事的时候，那你就乱走啊，你就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你就乱走，你就当然就不在这些神的保守里面。这事实上神老早已经这样说了。基督的见证人不是一天造成的啊，保罗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他在哥林多前书15:9-10里面，他用了这句话，他说我今天成了何等人，是蒙了神的恩才成的。然后他讲说，事实上我不配做使徒，因为他以前他是斯提凡事件只是其中一个。事实上他之前他跟那些工会的人一样，事实上他比工会里面所有的人都更积极啊。 他是公会里面那些迫害基督徒的积极分子，他认为基督徒是非死不可的，所以当时他迫害基督徒是非常积极的，他还特别到公会里面向大祭司、向祭司长什么取得了公文，拿到公文，用了公文呢去迫害基督徒。他以前是干这事儿的，但是他今天他是反过来，他过去是迫害神的见证人的，但他今天自己变成基督的见证人。他说，保罗在这边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今天成了何的人？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所以一个见证人，当他来回想他过去的时候，他是感恩的。他过去碰过的任何一件事情，他都知道说那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神一步一步来预备的。对，保罗在犹太人面前做见证的时候，他说我是犹太人。对，保罗碰到罗马兵丁危险的时候，他说我是罗马人。对，他后来今天我们又看到说，当他看到下面的人开始要医治矛头医治要对他有生命危险的时候，他说我是法利赛人。对，你说保罗是很狡猾吗？他不狡猾，他讲了三句话，没有一句话是谎言，全部都是真话。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可以说实话呢？因为他有一个 fact 在后面，对吗？你什么叫做谎话？就是说实际上不是这样，你说那是那样，你是谎言。但是保罗在这里，他今天用的所有的事，他讲的任何一句话，没有一句话是谎言。为什么？因为在他的过程里面有那样的事实来印证他今天所要说的话。那保罗在这边，在哥林多前书，他讲他说我今天成了何等人，完全的神的恩典。我相信一个神的见证人，他是很清楚知道神怎么塑造他的。他为什么生下来是犹太人？他如果生下来不是犹太人，他在犹太人面前他不能用希伯来话讲，他也不能跟众人讲说我是跟你们一样。他如果不是受法利赛人的这种教训的话呢，他也不能够今天在这个情况下他说我是法利赛人，我了解你们在说什么。他如果不是生在一个罗马公民的家庭里面的话，他没有罗马公民籍，他今天可能在那里他就被打死了，他没有办法在罗马的官员面前说我是罗马人。当然你说你是罗马人不是随便说的，你不能骗的。那今天当然这里他没有讲出来，你想想看，罗马的这些警副长他会那么笨吗？你今天你去跟随便一个警察抓你，然后你跟他说我是美国公民，你说的哦他就相信了吗？他如果真要调查你的话，你肯定要拿出一些证据出来，对吧？所以这不可能是谎言的。所以当那千夫长知道他是罗马人的时候，保罗一定有一些方法，我们不晓得，他们当时一定有一些证据可以让他可以一查就可以知道他的确是罗马公民的。那这些都是过去他的一生里面神在他的一生成长过，包括他生在罗马人，包括他生在罗马公民的家庭中，包括他生在罗马的这个殖民地里面，包括他是生在犹太人的群组里面，包括他的一生里面，他父亲在从小的时候送他去加玛列门下来熟悉律法，这一切的过程当他在进行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以后要做什么。但是今天当他这个一个人被神所呼召，他开始明白他的一生是原来这些事情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过去神在他身上预备的一切就在他现在要做的这件工作上一件一件的就显露出来，来帮助他来执行他今天所要的任务。保罗说我今天成了何等人。所以做一个见证人是被神一步步的预备的。我常常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常常想说，我们今天有没有想过说我们为什么是中国人呢？我们为什么生下来中国人？你为什么来美国呢？你为什么来奥兰多呢？你为什么学的是这样的？你为什么学的是这样专业呢？我们今天如果你问这个问题，我今天常常来讲说我怎么知道？今天我们的一生里面基本上很多是不是我们要决定的，对吧？我为什么中国人？这不是我决定的。但是我的专业呢？哇，今天在大部分有些人专业还是跟自己有一点点选择，你选择要读这个，选择要读那个。那对我来讲的话，我是没选择的。我在台湾生长大，我们那时候你在考大学，你考到哪一个你就读什么，那就定了你的专业。对，但到后来还是有一点点自己有一点点机会，你可以选择专业。但我们今天的一生里面有很多不是你能够决定的，但有很多好像是你能决定的，对吗？但是你的一生里面，你所有的历程，你的人生历程里面，这些所有的一切，你能够看到，你能够在内心深处来思考，然后来想到说，哦，这是神的安排吗？这是神的恩典吗？啊，保罗他讲了这句话，他说是神的恩典，是神一步一步的，在他知道或者不知道情况下，神就在他一生里面 安排他所需用的一切，以至于他一旦成为基督的见证人的时候，他过去所有的东西都会被神所使用。这个是基督来如何来拣选他的见证人，也如何一步一步来预备，一步一步来预备。到我们当中今天有我们听到有很多人的父母啊得了这个癌症了，很严重的。我们当中有一些姐妹啊，像Janice 啊，像这个王英啊，还有一些我们认识的都有很严重的癌症啊。那我也是癌症病人的家属，我立足身上有两个癌症，大家都知道。OK， 那上星期五在团契聚会里面，有人就在问，就冰冰他就讲到说他的母亲，他母亲现在得癌症。那有人冰冰就问这个他的母亲说你觉得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你是基督徒，你为什么得癌症？那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这个问题呢，立主也被问过好几次当然现在大家不问了，但以前我们也被问过这个问题我记得有一个弟兄还特别来问我说我不明白你们服侍神的人应该是比较受神保守为什么得癌症，而且还得两个癌症了？这问题当时很难回答，真是很难回答你为什么得癌症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那过去两年呢，我在爱瓦一个朋友，我们很熟的一个朋友，他得了胰腺癌得了胰腺癌。那知道胰腺癌是没有治的，所以在过去的两年当中呢立足就每个星期就有一次时间跟他打电话，跟他打祷告那他在11月的时候呢过世了，过去的两个月时间他过世但这整个过去这两年的时间呢立足他基本上就每隔一个礼拜，大概平均他每个礼拜都打电话跟他一起祷告。后来立足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以前也很难回答你当人家问我说你为什么得癌症的时候，我实在很难回答。但是呢，他今天有一个很好的答案，因为这在手边。他说如果他没有得癌症的话，他真的很不知道要怎么样跟一个癌症病人祷告你没有得过癌症的人，你要跟癌症病人祷告，我告诉你是中间是隔了一层的，因为你不晓得他要经历什么手术，你不晓得说他的过程里面定期要去检查那个指数高高低低的，然后每次医生问你说 plan A B C 的时候，你要怎么做选择？那这些东西你都不会明白的。你就算今天听到了，你的心里面你不会有同样感受。但是当你如果是一个癌症病人的时候，你去跟癌症病人祷告的时候，你会完全跟他认同的，因为你知道。你知道那个过程。那同样今天如果有人问我说为什么我是癌症病人的家属呢，我今天也可以这样回答。因为前阵子我碰到这个我又跟这个弟兄打电话，他太太得这胰腺癌，对吧？我可以跟他打电话。那在几个星期前呢，我跟了另外一位他的家人是得癌症他是一个父亲也是很难过很难过，我跟他打电话。因为我为什么可以跟癌症病人的家属打电话呢？因为我自己是癌症病人的家属我了解在癌症病人周围那些人他们的想法，他们要经历不同的 process， 他们的心里面他们所要碰到的所有事情呢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成了何等人，我今天想我们过去有些事情，有些是好的，有些是坏的，对不对？我们有些是很顺利的，有些好像是很不好的。但是呢，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在神的面前来看见，说用信心来看到，说哇，原来这一切的神都是有预备的，看起来好像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前几天我们才送了一个慕道友回国慕道友在走的时候跟我们讲说，他说他来过我们教会几次他说别人我不太认识，但是他知道这个，他说他知道穆玛丽姐妹是基督徒，他没有跟他讲过话他就光看这样一个老姐妹，他说我觉得，他说别人我不太晓得，他说我知道，一句话都没讲，他说我就看他走进来的样子，他说我就知道他是基督徒。我觉得我们今天常常在讲说我们今天成了何等人，我们的一生里面，你自己仔细想想看，好像有一些不是你决定的，好像是被迫，甚至有些你喜欢，有些你不喜欢的，但是这些我们是不是可以都在神的面前承认说这都是上帝的恩典呢如果你能够看见上帝在你过去走的每一步里面的旨意的时候呢，你就开始可以做基督的见证人了，你开始可以做见证人，因为你知道说上面的故事是在因着地下人的顺服，就一步一步在你自己的生命里面就开始展开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 那前一阵子这个有一位老牧师90多岁过世了，叫做王永信牧师啊。那我在网上我就听了他一篇讲道，欠债与还债，他就讲了一句话呢，他说他也看了保罗的一生，那保罗常常讲说他是罪魁中的罪魁，他说他是欠债啊，他是欠债，他王永信牧师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他当初他当传道人，刚刚当传道的人的时候，他看到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他就讲，他说奇怪，为什么我没有像保罗那样子有强烈的欠债感呢？啊，保罗有强烈，他说为什么我也是一个传道人呢、啊？我为什么不像保罗那样有一种欠债感？他说因为呢，因为保罗更比我更爱主啊，保罗更知道呢福音的宝贵，也更知道没有福音之人的可怕命运啊。这王永信的讲一句话啊，90多岁一个老仆人啊，他也不是一天就变成这样啊，他是在宋尚杰呼召的时候。全时间的，后来在王明道教会里面得塑造啊，就这样，这是这一个刚刚过去一个老仆人，他讲说他当初当传道人的时候也跟保罗不一样，但他今天成了何等人，你可以看到神一步一步来呼召来塑造不同的事情，好的坏的，你喜欢你不喜欢的，你决定的不是你决定的，当我们看到神在我们生命里面一步步塑造的时候，我们就一步步走上神对我们一个终身要我们做的使命，就是做他的见证人。好，我们一同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主真的帮助我们，主让我们不要轻看我们的过去，主我们的一生究竟何去何从，主我们若是被你拣选的儿女，主我们应该很快的醒悟过来，让我们仔细来思考我们的一生，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从出生一直到现在，从我们决定的或是非是我们自己决定的，主我们让我们都看见你的恩手是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让我们今天成为这样一个人，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清了这一切是神的预备的时候，我们就很快的到神面前说，我要接受你的呼召，成为你基督的见证人，像保罗一样，像王永信牧师一样，像过去很多很多我们知道的神的仆人一样，当我们认清神是一步步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跟上神的旨意，让我们真是能够成为你的见证人，让我们的后半生不是偏行己路，乃是按照神的塑造的过程里面，我们一步步来接受这样一个呼召的使命。谢谢主保守我们，保守我们众教会，保守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都能够同样在心里面接受这样一个荣耀的差遣，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